主耶稣，你是供应怜悯的主，主
啊，
啊。
真的，当我们学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主你真的为我们背负了太多。主啊，我们真的透过马太福音学习你神国的真理。你虽然讲比喻，但是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那么虚心去接受、去领受那神国你传的神武天国的福音。感谢主，求主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每一个人真的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马太福音第六讲，基督的权柄。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第19章到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一章继续讲。上一章呢，讲的是天国子民的品格。首先从第19章上来呢，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们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哎，这个问题明显是又给耶稣下了一个陷阱。这些法利赛人呢，心怀恶意，他们用这个休妻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他们目的是什么呀？他们目的就是想抓住耶稣的把柄。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明显是一个圈套，因为在当时主流的法利赛人说。按照摩西五经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么当时的人可以凭借任何理由，甚至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来休妻。他可以根据说，哎，这个妻子可能对我不敬，做的菜不好吃，菜做糊了，或者是我叫他没有搭理我，然后呢，就可以通过这种很小的事情来休妻。这是完全非常主观的一种状态。面对这个问题，耶稣是怎么巧妙地回答他们呢？耶稣就用创世纪来回答他们，他说。神造男人，他也造女人，这就是告诉他们，男女是平等的，并且呢，造男造女是一对一对的造的，所以告诉大家，就是告诉法利赛人，在婚姻关系上，人不是一个个体，他是一对一对的，一对一对才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话，他们才不能分开。所以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这么说就是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连接是神的作为，是神来做的，人是不可以破坏它的。所以耶稣才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里耶稣想强调的是什么？这里耶稣想特别强调的是，神才是婚姻的主，而你作为丈夫的话，你作为丈夫，你不可以越过神呐，你的权利不可以大过神的权利，你不可以大过神的权利，然后去休你的妻子啊。好像你自己就是比神更大的主一样，所以耶稣想告诉嘛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只讨论休妻的问题啊，但是想一想，到底是谁设立的婚姻？当初是谁创造的婚姻？到现在这个时间，这些法利赛人跟耶稣的讨论的还是律法的问题，而没有回到上帝创造婚姻的那个真正的心意中去。”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法利赛人不服啊！法利赛人就说：“那你这个耶稣，你这样说的话，那凭什么摩西就说可以允许给妻子写休书呢？可以给妻子写休书就可以休了他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那摩西还不是因为你们心里刚硬吗？因为你们固执吗？因为啊，他们法利赛人质疑耶稣，说：耶稣，你既然不是来推翻律法的。”那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不可以休妻，明显跟摩西教导的摩西五经教导的是可以休妻、写休书是相悖的呀，相抵触的呀。那你这个说法跟我们之前旧约的一些圣经教导是有出入的。所以呢，这个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根本就不是神的本意。乃是因为你们心里刚硬，是因为你们在堕落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神才允许摩西让你们去容许这件事情写休书。所以耶稣也在这里面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才迫不得已才能离婚，只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妻子犯奸淫的情况。在妻子犯奸淫的情况，为什么要写休书给他呢？写休书给他。 其实也是为了防止其他的人在娶这个奸淫女子的时候被跌倒。这是耶稣想告诉他们，摩西允许这个人给妻子写休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里面的含义。所以啊，从这里面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按部就班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去遵行神的律法，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理解律法的精义。所以呢，耶稣他其实在这个话语中不断的去透过这个神的话语，透过耶稣想教导他们的话语，告诉他们神看不看重我们行为。神其实根本不看重我们行为，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神不看你到底休息做的怎么样，而看重你的心是不是对待神。所以呢，真正的律法它只是告诉我们，约束我们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但这是一个被动的关系啊。而耶稣想告诉他们，你们其实应该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关系，你们不要本末倒置，应该是你们的行为和你的心相称，这个才是真正休妻休书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在这个耶稣教导完了这个，在耶稣在这个去驳斥完了这个法利赛人之后，这个门徒他们听到了啊，门徒因为一直跟着耶稣嘛，门徒他们听到了，门徒就开始回应，门徒们就说，哎呦，这也太难了，要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终身就不娶呢。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开始抱怨起来了，他们说，哎呀，师傅呀，这耶稣啊，你为我们定这个标准太高了，是不是？他说，所以在经文中说，倒还不如不娶妻。这些门徒为什么抱怨呢？因为当时离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状态，休妻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态。就像我们现在哈，好像说离婚、休妻什么的，这太常见、太普遍的事情了。门徒听见说，哎，对我们的要求太过严苛、太过严格了，才开始抱怨。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独身呢，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总比结婚好啊，因为你结婚，我还面临着以后是不是要离婚。如果要离婚的话，还面临着各种控诉，对我的一些指责。那如果我要终身不结婚的话，是不是就少了些麻烦事了？就好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总感觉坐飞机出行不安全，所以他出行只选择火车出行、汽车出行，这样他就绝对能杜绝、能避免在飞机上遇见风险。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独身是个恩赐，独身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受的。神会让什么人领受独身？神会让什么人赐予他独身的恩赐，是神来决定的。在这里面呢，耶稣也借着这个话题举出了三种人，他们是领受独身的人。哪三种人呢？一种呢是天生这种人，他不能生育，就天生他在这个生理或者其他的构造上不能生育。还有一种人呢，是他生下来之后，他去做太监，被这个人后天阉割，这种人他也不能生育。再一种呢，就是为了天国的服事，为了天国的福音，而把全身的精力用在服侍神、服侍天国的道路上而独身。在圣经中，我们非常知道、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是独身，保罗是独身，对吧？但是也有不独身的，像这个彼得，他就有这个自己的配偶啊，有自己的这个丈母娘。所以呢，这个独身它是一种恩赐，是为了服侍神国而放弃了结婚的机会。这样才能让他专心的一心去服侍神。这一段经文其实主要告诉我们什么真意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这个人要是出现婚姻问题的时候，不要想着如何去解决两个问题，想着如何是离婚，想着如何写休书，如何写休书才能不触犯法律，才能迎合神的心意。其实重心、重点，耶稣想告诉大家，应该在婚姻的时，在两个人有婚姻的时候，要回到神的真意，回到神的面前，一起让两个人我们坦白去面对神，一起来用让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而休不休妻那个问题，那简直就是，好像就是啊，把最不重要的东西去当做最重要的东西来看。耶稣在给门徒讲解完休妻的问题之后， 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带着这个小孩子来见了耶稣，耶稣就要给他们按手祷告。但是呢，这个门徒就责备这些人，小孩子不让他来啊，不要影响这个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说，哎，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拦他们啊，因为天国里面都是这样的小孩子，所以耶稣呢就给他们按手祷告。这里啊，小孩子啊，门徒制止他们。大家有想过啊，为什么这个门徒会制止他们呢？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份他们认识不认识？他们其实不认识，他们觉得耶稣是谁？他们觉得耶稣其实带他那个复国的那个君王，带他能恢复地上国的那个君王，他们并不认为，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们觉得耶稣要办大事儿，你不要让小孩子来捣乱，所以他们制止这些小孩子，觉得耶稣要登基要做王，没有闲暇时间来处理这个小孩子的事。但是耶稣呢，他却很怜爱这些小孩子，因为耶稣他是很看顾那些弱势群体，像寡妇呀，还有孩童啊，对，并且耶稣也借着这个事情就地取材来教导这些众人，说你们要回转，要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像小孩子这样，他们很虚心嘛，在天国里都是这样啊，这种天真虚心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哈，小孩子被耶稣为小孩子祷告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他向耶稣求永生。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哈。这个少年人就问耶稣说：“夫子啊，我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呢？意思就是我做什么好事儿，我可以进天国呢？或者是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希腊语，可以翻译成夫子啊，只有你是良善的。”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良善的。古卷哈，有古卷翻译成这句话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耶稣是良善的呢？你为什么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呢？”明显，这个人，这个少年人，他不认识耶稣，他不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管他叫夫子。但是这句话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耶稣想告诉他说。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现在无论做什么善事，无论多么拼命的去守律法，越拼命守律法，其实越守不住律法，都无法达到神要求的那种善的标准。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要是想进天国的话，很简单，你首先你要遵守戒律、诫命。”那个少年人说：“哎，那诫命？”我都遵守了，那我还缺什么呢？然后耶稣说：“你要想变成一个完全人，就变成一个义人，变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在神面前那个能称赞你说你是个完美的人、好人、义人、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你就去变卖你所有财产，分给穷人。这样的话，你财宝在天上会积攒得非常丰富，并且你还要来跟从我。”但这个少年人他听见这话，心里很忧愁，因为财宝多呀。然后他就走了。这个时候哈，这个少年人说他遵守了，耶稣让他放弃他所有财产的时候，他犹豫了。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看啊，耶稣他说的这个诫命，他只说了6条，看见了吗？而我们经常说在出埃及记、申命记中讲的戒律一共几条？神拿在石板上让这个摩西刻下的是10条诫命，对吗？但是耶稣为什么只说了6条？耶稣说的这6条很有意思，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6条诫命，它都是对人的。那前4条是什么呢？前4条有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这个圣日。这4条其实是对神的。所以耶稣说，你对人的这一方面，OK，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对神的这一方面，你做得不好，可见呢，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的财主哈、啊，少年的财主，他做事很光明磊落，因为他在行为上可以说做得很好，包括对人这些方面，他这些戒律他都守到了，但是对神的方面，他没有一颗真正爱神的心，所以这个少年人只能说他空有一个敬虔的行为，所以这时候耶稣其实希望这个少年人，要超越这个律法呀！不要让这个律法限制你的行为，因为神不看你的行为，不看你的行为诚意，不看你的行为是你最后能进天国， 真正看的是你的心。当这个少年人哈、啊，他觉得自己无法放弃他才跑之后，他走了。走了之后，耶稣转而面向这些他的门徒，教导他们门徒，就跟他们说：“财主进天国很难啊，好像就比那个骆驼穿过那个针眼都难。”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说，骆驼能不能穿过针眼？骆驼是以色列人民他们日常中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动物。日常中，因为骆驼在他们那个地方戈壁沙漠，经常要作为运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嘛，所以说是他们能见到最大的东西。他们觉得骆驼能过针眼吗？不能，意思就是财主进天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门徒听了这个话，他们就很惊讶，他们就很惊叹，他们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可能，那谁还能得救呢？连这个少年财主，他都已经把这个十诫的后六诫对人都这方面做的这么完美了，他都不能进天国，那我啊，那不是更进不了吗？那有可能我这个戒律手还不如他好呢，对吗？那这样的话，我不就更进不了天国呢？那这天国的标准太高了，谁还能进去呢？”所以这个耶稣就是透过这件事情上，透过这件事就是来说，少年财主放弃财产是难的。其实也不一定指财产啊，其实他有的时候也指的是有的人为他的高官、为他的权力也不能放弃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彼得说：“哎，看呐，我已经把我一切都撇下了。”彼得撇下的是什么？大家记得彼得撇下什么？彼得什么职业？彼得是个渔夫，对吗？他撇下的是什么？他撇下的是渔网。但少年人需要撇下什么？可能要撇下他的所有财产。彼得就跟耶稣说：“哎呀，看到我已经把我所有东西都撇下了，那么将来我能得到什么呢？”耶稣就跟他们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这些人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我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跟我们一起来审判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个你们指的不仅是门徒，只是所有基督徒。”所以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个：“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后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这里面十二门徒他们已经说了，说我们已经抛弃了金钱，抛弃了地位，甚至抛弃了尊严。那么他们之后什么奖赏呢？其实彼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或多或少让我感觉有一点小骄傲。所以呢，这个里面他有一点沾沾自喜。而耶稣他正好借着这个事情想告诫彼得应该谦卑，那些觉得自己不配进天国的人反而谦卑下来，他才会进天国。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的这句话叫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几种解释啊，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在前的是指的是这十二门徒，他们首先跟了耶稣，他们属于在前的，就属于进天国，他们排在前面的。在后呢，就是指的是之后会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听到福音，跟随耶稣，他们指的是在后的。这是为什么在后的在前呢？就指的是这些人，他们会更优先的，更顺序可能会进入天国。而就是意思是这个门徒先被拣选，然后呢再去拣选后面的门徒。后面的就是这个门徒。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先在前的是犹太人，在后的是外邦。在什么叫在前的是犹太人呢？就是因为首先神先拣选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一遍一次一次的去悖逆神，所以神就把他们放在后面。而外邦人呢，是之后是那些委身的，那些谦卑的。然后神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倒反而去信听，在后的外邦人反而先进天国，在前那些悖逆的犹太人反而他们放在后面。还有最后一种解释，就是解释说这句话耶稣其实是要警告彼得，想告诉彼得说，你不要沾沾自喜，别看现在你跟随了我，你在去往天国的路上你已经在前面了，但是你要是这种沾沾自喜的状态，如果你要不是靠着主，你根本就不能进天国， 你那个时候你就要落后了，你就要在后了。所以这个是耶稣讲什么是在前，什么是在后。耶稣后来发现给大家讲听完这个解释之后，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又用了一个例子来比喻，详细给他们讲什么是这个天国。这个什么比喻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是这个这个耶稣把这个天国啊比作一个家主，把他这个天国比作这个就是在葡萄园，很多他雇了好多人进了葡萄园工作，后来这个他和很多工人讲这个来雇工的价钱，讲定是一个人一天给一个银子。耶稣呢一共是分早中下午还有晚上，就是清晨还有上午还有中午还有下午还有晚上，总共分了5次时间，都去外面去找这个闲站着的人，请他们来葡萄园做工。但是呢跟这些所有人都是跟他们说，我会给你一个银钱，什么不管什么时间进来的人，他们都会不管工作多久都会被支付一个银钱。但是呢等到天晚的时候，当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个原主呢就是按照从最后进来的人会给他们发他们的今天的一天的薪水。但是后来发现从最晚的发到后来就是最早的人发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很心里不平衡，他们说凭什么我做了一天也是一个银钱，最后一个进来的也是一个银钱，那我这个觉得很亏啊。然后这个家主就说了，那朋友不亏待你，我们之前讲好的就是这个条件，你不能看了别人就眼红啊。所以耶稣在第十六节的时候又明确的说了，说那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这个比喻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几个特点。就首先这个家主他一共是5次选召这个工人，分别是早上6点、上午9点、还有中午12点、下午3点和下午5点。他们在6点收工的时候，最后一批人他只工作了1个小时，当然第一批人可能工作12个小时啊。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人都是那些在街上闲站着的，就这些人他们无所事事。这个家主选中这些人，完全不是因为这些人他有能力干得好，完完全全是因为这个家主给他们恩典，允许他们来做工。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它不是来看这个赏钱的多少，是不是赏每个人一银钱，每个人多一钱少一钱干了多少，而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想突出，耶稣想告诉他们说，是一切一切的这个把他们选召进来进葡萄园工作，都是神给的恩典。如果神要是不给他们的工作这个机会，他们是不是根本没有得这个银钱的机会呢？当然是了。所以在这个经文中明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些人他都是闲站着，他们是白白的获得了神给的恩典。所以在天国里，这些人他们眼红是不对的，这里面眼红指的是互相嫉妒仇恨，指的单单特别指的是对这个金钱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比较产生的这个嫉妒仇恨。所以耶稣想说，在天国里没有人会看重别人比自己赏赐多，因为所有人他们的赏赐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在这个葡萄园雇工啊，在后面呢，就是工作1个小时也给了1钱，他们就感觉特别感动，觉得我们不配得，所以他就是越晚来的心他就越心存感激，越心存感激，这些人在天国里他们就可能会更加这个就是在前。所以说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在后在前。而那些先来的雇工的人呢，他们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做的很多，他心中不满，充满了嫉妒。但是他们忘了哈，这个他们本来根本就没有得到这个钱，没有这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耶稣就说，这些人他们如果心中产生嫉妒，那么在前的就要在后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些进天国的人原本都在天国外，我们其实原本在天国外面，神选中我们单单是因为神的恩典。其次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主权，一切一切我们被选召都是神的主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进或者我们做得好，不是。所以当天国来临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选召人进入天国。所以蒙召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在神面前夸口，并不是因为啊我做的多可以进天国，我比如说我会架葡萄架，我会什么打葡萄枝，我会怎么样，不是，完全不是，单单主权在于神。好，在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提一个神学问题，说我们在追随神的道路上，我们真的要撇下一切吗？大家有想过吗？那既然刚才耶稣要求这个少年财主说，你如果做好了做到了对人的那些戒律之后，戒命之后，你还要抛弃你的这个，撇下你的财产、父母啊、兄弟姊妹什么家产，所有东西都要撇下，还要来跟随我。那我想问大家，大家有思考吗？我们真的要追随神的时候，要撇下一切吗？哎，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啊，别人都想过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呢？是这样，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哈，我们并不是一定需要真的是变卖财产、抛弃妻子去教会侍奉神、去侍奉教会啊怎么样？所有人认为啊，你这样把一切东西变卖了家产，然后呢什么都抛弃了，自己独身净身出户这种。完全天天在教会然后服侍，这样才是服侍神，这样才是撇下一切，真的是满足神的意思吗？其实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这个撇下一切它其实是放下一切的意思。耶稣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在任何追求任何的追求任何事物上都不能高过于追求神。那什么是追求神呢？什么是追随神呢？其实解释起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其实让我们放下一切，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放下一切阻碍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在追求金钱上的道路，阻碍了我们追求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放下去追求金钱。如果我们配偶，自己的配偶在阻碍了我们去遵行神旨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当机立断，应该选择看怎么去解决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当然遵行神的旨意哈，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去赚钱，不可以有家庭，赚钱也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啊。结婚生子组建家庭，那也是神的旨意啊。约瑟当时在埃及的时候成为这个大臣，成为这个宰相，他治理全地，把全地治理很好，让他地位升高，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对吧？雅各当时在这个牧养拉班的羊，使这个拉班的羊又肥又壮，牧养的很多，让这个财产变得丰盛，他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啊。亚伯拉罕他有后裔，后裔就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组建家庭有后代，这也是神的旨意啊，是吧？所以这些并不说我们并不能啊，一切这些并不能把我们说啊，我们追求神的旨意是不是跟追求人的私欲划等号？哎，不是。追求这些东西的目标是荣耀神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哈，这又衍生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我们才能清晰认识到神的旨意呢？这个其实是基督徒毕生的功课。在这个耶稣在为这些门徒们啊讲完了这个给葡萄园给这些人比喻的时候哈、啊、这个耶稣他开始启程要去上耶路撒冷了，耶稣要去上圣城了。他把这个十二门徒带到一块儿哈、啊、他第三次预言他将会受难与复活。但是在第三次大家发现这个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大家还记得前几次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什么反应吗？第一次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受难复活的时候，他的大徒弟彼得极力反对，说主啊你万万不可去，是不是？然后第二次这个耶稣预言自己受难复活的时候，门徒干嘛了？门徒在一块争论，哎呀这个天国里到底天国里谁最大，是不是？就开始争论这些东西。等耶稣在这一次第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干嘛了？这些门徒开始争自己究竟以后谁坐高位。哎，接着我们往下看后面的经文。 说这个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的母亲带着雅各约翰来了，向耶稣求，向耶稣拜，说以后啊，你要是得了国啊，就求我的儿子做你的左膀右臂。耶稣就跟他说，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说你们呀、啊，哎呀，真的很让耶稣头痛。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呢，他其实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吧，但他认为耶稣是什么身份，跟那些人认为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耶稣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政权的人，知道耶稣是要做王的那个人，知道跟着耶稣如果要是革命成功推翻做王的话，那跟着耶稣就能享受荣耀啊，享受荣华。所以他就是特地母亲来为两个儿子出面，为儿子来谋取高位，做耶稣左膀右臂。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指的是我所受的苦，我所受的难，你们能受吗？但是门徒他们根本都不明白，他们不加思索就回答说能，我们能。所以这些门徒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将要经历什么苦难，他们只能看得见荣耀荣华，或者是这些人追随耶稣就是一腔热血。但后来发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四散都跑了。所以耶稣就说呢，我要喝的杯你们都要喝，意思就是告诉他们，我要受的苦你们也都要经历。当然后来这些门徒他们下场其实一个个都很惨，第一个这个殉道的门徒就是这个雅各，还有之后很多门徒也都被逼迫。耶稣在后面说，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是想真的是在天国里做什么位置的话，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做的，不是我肉身我耶稣来决定的。你在天国里你做什么的话，你的位分你的职位是父神来决定的。这里的位分啊，位子不是高低的那个高低贵贱的那个位子，而是你的职分。比如说你像彼得做什么呢？彼得是那个拿得天国钥匙，是这个大弟子嘛，他写了彼得前后书嘛。那约翰的位分是什么呢？约翰是负责写约翰福音和整个圣经最后一篇启示录啊，他的位分是做这个的。所以说约翰他一直活到很久，他的目的就是给他的职责，他的职位就是做这个的。所以啊，别看这些门徒他们感觉自己，哎，我已经抛弃一切了，追随主耶稣了，但是他们内心渴慕什么，他们渴望什么，他们还是互相在比以后得国之后到底谁的职位更高，谁的地位更尊贵。所以 说到底，这些人还是不明白耶稣到底去耶路撒冷是做什么的，还是一直坚信耶稣就是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一个像他们心目中所谓大卫那种大卫王的建立地上国那种政权的那种王。所以其实这些门徒他们一个个的自己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呢，他回答什么什么？耶稣回答他们说，世上的统治都是有君王统治的，而门徒你们谁做领袖，你们谁就要付出的最多，就要做的最多。而耶稣他说自己，说我虽然是弥赛亚，我是王，但我不是受人服侍，我是要服侍别人的。所以看到耶稣在所有的福音书中给我们展现他做什么了，耶稣做什么事工了？他传讲天国福音，他医病赶鬼，他并且舍命啊，是不是？这都是仆人的事，仆人行事的领袖。所以耶稣其实啊，他真的是以这种谦卑仆人的形象，肉身形象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世界，来跟我们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当这个耶稣他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啊，很多人跟随他，地上就有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呢就喊，直到耶稣过去了就喊，大卫的子孙呢，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些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要出声，不要出声，不要打扰他。他们其实为什么打扰他，特别为什么制止这些瞎子们不要呼喊那个耶稣呢？就是跟之前 这些人制止小孩子不要去耶稣面前，让耶稣帮他们祷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妨碍耶稣去耶路撒冷做大事。但是这两个瞎子他们没放弃，他们更大声喊说：“哎呀，大卫的子孙呐，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耶稣就过来可怜他们，耶稣就把他们医治了，他们眼睛马上就能看见。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突出了像刚才上面耶稣所讲的，他不是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更加突出耶稣基督是那个好仆人的形象，他什么事情都来亲自来做示范，连瞎眼的人耶稣都要亲自来医治。好，我们这是20章结束，我们开始进入21章。从21章开始的时候，就讲述了耶稣进入了圣城，并且呢，在圣城里面与各种宗教领袖正面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好，在这里面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再提一个神学问题啊，我再提一个神学问题。在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20章29到34节的时候，他在讲这个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讲耶稣出耶利哥城有两个瞎子，但是路加福音里面呢只记载了进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哎，同样是记载耶稣在马上要去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耶利哥城这个附近有这个瞎子的问题，为什么这两处记载有区别？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中记载是两个瞎子？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中记载是一个瞎子？大家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是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什么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回顾圣经，可见耶稣在实行医治瞎子的这个人医治瞎子的神迹，他做了不止一次，并且他是不在他他并且他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医治的。他一次是医治了两个瞎子，一次是医治了一个瞎子。马太福音呢记载的是耶稣出耶利哥城，从耶利哥城出来了。而路加福音里记载呢是耶稣他将要靠近耶利哥城，指的是这个地点时间不太一样。所以说从这里面看可以记载的就是耶稣他行这个神迹行了不止一次。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出来，其实耶稣在教导这些什么登山宝训啊，各种什么宝训什么的，其实这些信息耶稣可能也不是讲了一遍，可能讲了很多很多遍。所以在不同福音书中记载，耶稣讲论中稍微有一点点差距，有一点点的小的出入，不过中心的内容思想是没有变的。这也是为什么门徒们能把记载，这也是让我想，如果要是耶稣只讲一遍的话，耶稣都后来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遍，这些人还不明白耶稣的意思。就可见耶稣已经讲了很多很多遍，这些人才能一字不差的把耶稣的话语记载下来。好，这个时候呢，21章讲这个耶稣开始进了圣城。耶稣啊，他在没进圣城之前，然后就打着他的这个门徒去牵驴来，然后耶稣呢让这个自己呢是骑驴进城。这个时候呢，整个全轰动啊，当时很轰动啊，轰动这些人，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他们是以为耶稣什么身份？以为耶稣是那个来的那个王。当时赶上什么什么季节呀？刚赶上什么什么节期呢？就是这个逾越节。这个节期呢，因为整个所有的犹太人都来圣城来上殿里去献祭。所以这些人当时的时候，据说整个耶路撒冷平时的时候居民就5万多，但是在那个时期，在那个节期的那个期间，大概整个耶路撒冷城会达到25万人之多。所以这些人都在往圣城赶，赶的过程他们就听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轰动的非常就开始来这个迎接耶稣啊。耶稣走过的路，地上用这个棕树枝铺在地面上，并且呢在上面搭上衣服。耶稣就骑着驴，然后呢，在这个上面走过，并且后面的人就开始大声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么大动静，整个让全城的人都轰动了。那么这里面就肯定大家可能要问个问题： 就为什么耶稣他要骑驴进圣城呢？耶稣明明可以，他可以步行进圣城，是吧？他为什么要骑驴进圣城呢？其实耶稣他这么做的目的哈，不是因为耶稣体力不支，不是因为耶稣哎呀我走不动了，我要必须骑驴啊。那耶稣可以骑马吗？是不是可以骑马？其实耶稣这么做的办法，这么做的目的，其实为了显示他弥赛亚的一个身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9到10节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骑着驴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其实耶稣他这个形象，是不是完全就应验了旧约撒迦利亚书讲的那个弥赛亚的那个身份呢？所以说耶稣他这个一系列这个举动，都是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这里面记载耶稣他的一个状态，不是那种凯旋回城啊，好像那种。就是那种骑着高头大马呀，其实是一种金王回京那种感觉，场面特别隆重。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还是以这种状态来迎接他呢？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耶稣就是那个征战之王，还像刚才我所说的，他们还是盼着耶稣就像大卫一样，带他们搞革命、建立国家、推翻政权。但是耶稣他的形象却是以一种非常谦谦和和、谦卑温柔的状态进城。所以跟当时犹太人想象的君王，哎，有一点点不一样。看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很奇怪。之后呢，这个耶稣开始进了圣殿了。耶稣进了圣殿，开始洁净圣殿。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那这个说洁净圣殿大家都很熟悉哈，洁净圣殿的这一块，说圣殿里有人换银钱，有人这个做买卖，有人换这个鸽子。后来耶稣就直接把这些人的桌子推倒，把这个牲畜赶跑。那大家肯定好奇，那为什么圣殿里他就是有这个做买卖的人呢？其实圣殿，当这个犹太人去圣殿奉献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舟车劳顿，他们不可能献祭的时候带着牲畜一起来，因为带着牲畜一起来，一路很远呢，走得很远。因为第一是慢啊，第二是这个动物可能在这过程中又有很大成本的，又要喂饲料啊，或者是累死啊、病死啊，怎么样啊？并且他们带来这个牲畜啊，还不一定能满足这个大祭司的需求，因为献祭一定要献这个动物是没有任何伤残、没有疾病的。到店里能不能合格还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店的外院里就有好多人来卖这个牲畜。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各种风景区里面卖东西贵是吧？所以那些人他们在圣殿的外院里面。他们肯定会在这个卖牲畜的过程中，肯定会赚取差价的。那么，为什么这个里面还有来兑换银钱的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被哪个国家统治？他们是被罗马统治。罗马有罗马的两种货币，罗马一般通用两种货币，一种是罗马货币，罗马的银币上呢是印有凯撒头像的，而另一种银币呢是希腊银币。大多数希腊银币上面是没有这个头像的。犹太人不会用罗马的这个凯撒头像银币来奉献，因为上面有头像嘛，他们认为这个是属于雕刻偶像，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手里的罗马银币就去换成上面没有头像的希腊银币去奉献。那当然，你换钱的过程中，这些商贩肯定会在其中赚取利润差，对吧？就现在我们兑换外币的话，肯定会有买入价、卖出价，他们会赚取这个中间商。所以呢，这个耶稣才去洁净圣殿。耶稣想告诉他们，要还原圣殿应有的功能。其次呢，其实就是表示耶稣对当时的宗教活动非常不满，也表示出来当时这个宗教体系、宗教组织特别腐败，整个圣殿它已经失去了真正的那种用途。圣殿变成什么了？圣殿变成赚钱的地方了。圣殿变成他们倒卖给他们去这种变相收费、变相谋取利润的一种用途了，真正的功用已经消失了。所以耶稣就是想恢复圣殿的这种只是祷告、 亲近神这种作用。所以呢，这个里面可见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特别生气，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和这些文士，他们特别生气，觉得耶稣他首先自己妄称自己是这个弥赛亚是神嘛，其次是在圣殿中捣乱，影响他们之后的一些利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就是这个小孩子和祭司长文士他们有一个强烈对比。讽刺什么？是小孩子都能开口去赞美神，开口赞美耶稣，开口赞美说啊，你从婴儿的口中都能和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完全赞美的话，你没念过吗？就这个小孩子在殿里喊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耶稣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指的是耶稣。其实耶稣就是讽刺他们，你说你们是祭司，你们是文士，你们是祭司长文士，你们天生的工作就是应该服侍神，但是神来了你们却不服侍我，反而是那些还在吃奶的小孩和那些那个婴孩们，他们口中都能说赞美话，而这些祭司长们是却想办法去要杀害耶稣，去要弄死耶稣。耶稣呢，他这个时候讲耶稣他在饿了，然后他看见这个想去从这个无花果树上摘果实吃，但是发现这无花果上没有吃的，只有叶子，所以耶稣就开始咒诅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啊，它每年有两次结果，每年在六月和九月两次结果。当这个耶稣去这个当时摘这个果子的时候，刚好是赶上这个无花果树应该有果子的时候。无花果树是先结果，后长叶子，长叶子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结果了。耶稣呢，在采摘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无花果树上全都是叶子，没有果子，所以耶稣就斥责这个无花果树，就说你这个就马上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其实这里面不仅仅证明耶稣他有权柄有能力，这个间接其实也暗示了耶稣其实想指的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他们结不出果子，他们就必定要枯干，他就没有用了。而那些结出果子的才是神，才是耶稣所喜悦的。
然后呢，耶稣就又进了这个殿啊。耶稣进殿，这时候呢，这些祭司长，这个还有民间长老，他们都来问了，说：“耶稣啊，你凭什么能力做这些事呢？你做这些事的能力是谁给你的呢？”耶稣非常巧妙，这些人质疑耶稣，他们觉得耶稣，你就是一个从小村庄来的人，你凭什么你做这些教导？你凭什么你怎么传天国福音，又说你是弥赛亚怎么怎么样？凭什么这么说呢？耶稣呢，他很智慧，他呢就用这种反问的方式，就让这些长老们进退两难。所以耶稣就说：“那彼得是什么来呢？彼得什么样人呢？彼得，就是这个，你们信不信彼得呢？彼得从哪来的呢？”这些祭司长老他们觉得，哎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如果回答是的话呢，如果他们信约翰的，不是彼得，说错了，是施洗约翰的。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信施洗约翰吗？施洗约翰哪来的呀？”如果这些祭司长老说：“他说我们信施洗约翰的话，那施洗约翰预言了耶稣，他们就应该信耶稣。如果说不信施洗约翰呢，他是怕民间暴动，因为民间呢，他们认为施洗约翰是那个先知，所以耶稣给他们也设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说我不知道。所以耶稣也很智慧地告诉他们：那么既然你们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到底是什么权柄。耶稣在之后他就举了个例子，他举了三个例子，哪三个例子呢？第一是两个儿子的例子，第二是恶缘户的比喻，还有这个喜宴的比喻。耶稣首先用第一个例子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这两个儿子说啊，你们都要今天到葡萄园里工作，然后呢，大儿子说我不去，但是呢，他心里后悔，他又去了。然后小儿子也来了，小儿子表面说，哎，我去啊，父亲我去，但他就不去。后来耶稣就说，这两个人哪个人才是真正遵行父神旨意的呢？后来所有人都说大儿子。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指的人是谁呢？这里这个一个人，这个人指的就是父神。大儿子呢，就指的是那些，
在外看来不义的人，大在外律法好像感觉没有遵行律法的人，没有严格遵行律法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后来后悔了，他们真心悔改的人。这些人指的是谁？指的就是耶稣在第三十二节说的那些税吏啊、娼妓啊。税吏娼妓他们感觉表面上并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后来听了神的福音，听了天国的福音，听了耶稣讲的道，他们就信了，悔改了。这种人他们就是大儿子。小儿子呢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这些长老祭司长，他们看似好像是说已经说我去我去我去，看似好像要服侍百姓，其实他们根本没去，他们是白占了地图，白占了这个祭司长长老的这个位分，他们没有为神做事啊，他们没有为神做贡献的、啊、所以这些人心中刚硬不改，这种人指的是比喻耶稣把他们比喻成小儿子。所以耶稣才说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税吏和娼妓反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比喻啊，它中心的内容含义是告诉大家，真心悔改的人父神才是喜爱的，这些人才能进天国。那些虚有位分的人，虚有什么大祭司、祭司长、什么大主教、什么什么大牧师，这种人他光有一个位分，这种人他们是不会得到上帝喜爱的。耶稣用第二个比喻讲，有一个人是个有个家主，他有一个好大一个葡萄园，葡萄园里特别又有这个篱笆呀，又有什么压酒池，还盖了一座楼。他把这个他去国外了，他把这个园就租给了一个园户，租出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呢，这个家主呢就派人派奴仆过来收，派奴仆回这个园子来收这个果子。但这个园户呢看见一个仆人，抓住杀了打死。然后呢这个仆人主人又派仆人去，比之前更多的仆人去，园户还是照样把他们杀死打死。后来这个主人就把自己的儿子亲自派过去，他说那我儿子肯定地位尊贵啊，他肯定会像对我一样对待我儿子。然后结果呢，这些人他们就心中生恶毒，他们觉得他儿子来了之后是以后继承家族产业的，如果把他打死的话，那他以后这个产业就顺理成章，他就没人继承，就变成我们的，我们要霸占他的家业。结果这个事儿，他就把他儿子杀掉了。杀掉之后，这个原主呢，就等，就是肯定原主之后要把这个原户都要全都杀掉啊，正把这个葡萄园要交给那些能按时交果子的那些原户。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这个家主指的就是这个神，仆人指的是谁呢？仆人其实指的是神不断派来的先知，指的是旧约的先知。家主的儿子指的是谁呢？家主的儿子指的就是耶稣。那这个恶缘户指的是谁呢？这个恶缘户指的就是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可见啊，就是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就是拒绝这个旧约的先知来了之后，他们就拒绝，不听不信，杀死他们，连耶稣来了都要杀死他们。这样的话，耶稣上次之后，觉得自己他们就可以凭借自己就可以夺得天国的产业，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这个里面耶稣用了一个诗篇118篇22-23节是这么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耶稣就是说，自己已经成了那个房角的石头，意思是说我就是那个房角的石头，但是你们不看重我呀，你们把我丢弃了呀。但是呢，他说我其实是这个是整个是非常重要的，天国里非常重要根基。以色列人在过几大节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吟唱诗篇113篇的118篇，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家家人都在诵读这个诗篇。尤其是118篇，这属于是整个这个诗篇中最高潮的部分。那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引用这句话，来借用这句话说自己就是那块石头。那些人他们看不上耶稣，觉得耶稣你出身太卑微了，但是神已经让耶稣作为第一块房角石，并且让要把他们砸碎在那块石头上，击碎他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当真理来临的时候，他们必被打破。所以耶稣啊， 他去责备那些不信的宗教领袖，他们说：“耶稣说，你们连神的儿子都敢杀，之后神来了，神也一定会除灭你，并且呢，会把这个天国，把这个人民，会能结果子的这些人，会能结把这些人果树果园会给那些知道悔改的人，细心知道悔改的人，给这些人来管理，这些人才能结出果子，才能向神交账。”就可见这些宗教领袖真的是拼了命的去抵挡耶稣。好，我们再看耶稣用第三个比喻，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国王摆设为的儿子摆设筵席，为王子摆设筵席，说你们来参加我儿子的筵席吧。结果那些国王去邀请的人，那些人不来，然后国王又打发一些别的仆人去，说你们快来吧，我们筵席很丰盛啊，很丰盛，你摆好了。但是这些人他们不理就走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去了。甚至有的人还把这个国王打发来的人去凌辱他们，还把他们杀了。所以国王非常愤怒，开始发动自己的官兵，把那些人都杀掉，毁了他们的城。于是仆人就说了：“既然邀请这些人不来，但是我的筵席已经准备好了，只是那些人他们不配来。那么就让就是那你们就上各种岔路口去招，把能招来的人都来，什么样人都招来。所以呢，这些仆人他们大路口把能招来的人，不管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全找来了，所以这个瞬间这个筵席上坐满了宾客。但是国王呢，他在这个看到这个宾客中有一个宾客没有穿礼服，他就是说问这个人说这个人怎么不穿礼服呢？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这个人无言以对。国王就使唤人说把这个人捆起来扔到外面去。所以耶稣在最后面说了一句说被招上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这个比喻啊，是耶稣继续来回应这个祭司长老们。耶稣这用这个筵席的比喻，其实就是跟这个上一个恶缘户的比喻很相似，就是这些人他们几次三番拒绝天国的人，就是拒绝这些就是这些传天国福音的先知，拒绝天国福音，这些人他们就会被灭除，甚至他们还要把这个派去的这些人要杀死，就是意思要把就是把耶稣杀死。而那些税吏、那些渔夫、人民、那些妓女、那些普通小民们，都被神所召唤来了。所以，在这个经文中所讲，无论善恶都会被招去。但是呢，只有真心悔改的，神才会接纳，才会留着他们。但是，我们肯定大家好奇啊，这个比喻跟上一个比喻有点出入，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一个人他没穿礼服，为什么这没穿礼服呢？可能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总之是这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好自己，就是意思这个人他可能没有悔改，或者这个人他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没有真心悔改，所以神国不接纳他，他就是上面所说那个恶人。就说他虽然来了，行为来了，但他心和他行为不相称，所以说他那个悔改可能是假的。他以为自己能得到永生，但是呢，其实他根本不配进入天国，天国不接受他。所以耶稣在最后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被招的人，很多人都是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去天国，其实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参加宴席，这是第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是去了宴席，但是并不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就是没有真心悔改的人，他们也天国也不会要他们，就是没穿礼服的，这是第二种人。还有第三种人，就是那些去了。参加筵席，真心悔改的，就是意思是穿了宴服参加婚宴的，这是第三种。在这么多人中，只有最后那一小部分人才能被选上，能参加筵席。所以从以上三个比喻来看啊，天国是随着弥赛亚他们来到世界的。所以耶稣用筵席的比喻来告诉他们，其实有时候拯救是救恩是先到犹太人，然后带外邦人。并且呢，这个救恩是人人都能得救的，但是人要悔改，人要预备好自己，才能进天国。这个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设计怎么能陷害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用这个用他们开始轮番上阵。法利赛人首先请谁呢？请希律党上阵。希律党是谁呢？希律党其实是亲罗马人政权的政治领袖，他们是支持这个。罗马一手扶持起来的希律党派， 希律王我们大家知道哈，他不是真正犹太人，他是以东人，通常他们跟法利赛人他们不合，但是呢他们为了要杀灭耶稣，为了这个要致死耶稣，他们在空前的一起联合。其实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和希律他们属于政治的敌对关系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亲希律的人他们属于说像所谓的汉奸。他们这些人一起来试探耶稣，首先呢登场的就是希律党，他们给耶稣设计的这个陷阱什么呢，就是看看耶稣是否遵行当时统治者的律法，在纳税的问题上陷害耶稣，就问耶稣，耶稣啊，那你说我们应不应该那个纳税呢？所以耶稣就跟非常这个巧妙的跟他们说，来，你们拿这个一个罗马的银币来。这些人表面假装很谦卑，因为他们当时不受待见，因为他们大家都觉得是他们的汉奸。他们就问耶稣说，夫子你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外貌，但是纳税可不可以呢？耶稣马上拆穿他们，说你们这是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要来试探我？耶稣知道他们的用心非常恶毒。耶稣呢回答是和不是都不可以，都要扎来杀身之祸。如果耶稣回答纳税的话，那人民就会说，耶稣你是外国人，你是亲希律党，你是亲罗马人的，因为这个税是交给罗马政府的。如果耶稣说不该交，那么他们就会用罗马律法来办耶稣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来，你把那个罗马银币拿来，就告诉他们说，归凯撒的就归凯撒，归神的就是归神。那么归凯撒的归什么呢？归凯撒的就是钱呗，你赚的是凯撒的钱嘛，归凯撒，归凯撒。那归于神的是什么呢？归于神的是敬畏神，是遵行神旨意，这个是归于神，这些不是给凯撒。因为当时凯撒其实被称之为这个神圣罗马皇帝嘛，而被他们那个罗马宗教认为他有神性，所以就是不该归给凯撒神性的不给凯撒，就把钱给凯撒就好了。所以也说明耶稣他尊重世上的政权，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他顺服神。
然后呢紧接着这个希律党人败下阵之后，
撒杜该人来了。撒杜该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撒杜该人就问说，那摩西五经中明确记载说，一个人娶妻了，他如果死了没有留后，那妻子就应该嫁给第二个弟兄， 为哥哥立后。如果第二个弟兄死了，就要再继续嫁给第三个弟兄，要继续为上面哥哥立后。他如果要有七个弟兄，上面人都死了，那么他们以后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他们以后复活在天国里的话，那么这个妻子到底属于他们谁的妻，属于这七个兄弟弟兄七个谁的配偶呢？然后撒杜该人呢就来挑战耶稣。撒杜该人呢，这些撒杜该人大部分他们都属于祭司，他们思想很严重的受希腊人的影响，他们其实啊是和法利赛人一起来控制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但是耶稣他们直接来打破他们这种观念，告诉他们说，神是活人的神，虽然人肉身死了，但是等主再来的时候一起都要复活，要与主同作王。这就是摩西五经，耶稣用摩西五经来回击这个撒杜该人。旧约中其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并不是说他曾经是他们的神，说他们一直是他们的神，永远是他们的神，即使他们肉身死了，神也永远是他们的神。所以再次的去回击的撒杜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那种信仰的问题。当这个撒杜该人败下阵之后，开始法利赛人又亲自上阵了。法利赛人将他们中的精英，就是这个律法师，通晓一切律法，熟知律法的人派上去了，就问耶稣，说，夫子啊，这个律法，这么多律法是吧？律法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就很巧妙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他们用这个律法来试探耶稣呢？因为他们律法师他们把这个律法背得很全，就是 背得很透，并且 自认为自己的律法很权威。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的，为什么呀？因为耶稣如果回答了任何一条律法，因为总共旧约有613条律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如果耶稣回答了任何一条律法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就指责，那你既然说这条重要，别的就不重要吗？耶稣就会这样说。所以这些人就耶稣的把柄，他们就可以抨击耶稣，去攻击耶稣。然后耶稣呢，却非常非常智慧，他把律法的精义提出来了。耶稣就回答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所以呢，这两段就是之前613条律法，包括整部旧约的道理上的一个总纲，它是整个旧约的一个精髓。从这个对峙中，我们看出来啊，这些律法师他们对圣经旧约很熟，反而会让他们很骄傲。但是像那些不懂律法的一些百姓，他们对律法不熟的人，他们反而很谦卑。他们愿意来听神的话，愿意听耶稣的讲，愿意听耶稣的这个传福音，讲天国的道理。所以这些人他们才能进天国。当这个宗教领袖一番一番一轮一轮攻击完耶稣之后，全被耶稣完美的回击回去，然后耶稣开始反击他们。耶稣的反击没有一个人打得上，耶稣就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说他是谁的子孙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诗篇110篇中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诗篇是谁写的？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那耶稣就是说，既然大卫他后代中出现这个弥赛亚，为什么大卫还要称他后代为主呢？所以这个耶稣跟他们诠释基督是谁呢？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身份嘛。他们竟然说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就质疑他们，说大卫为什么会称自己的祖孙为主呢？你说你想想，我们会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说你是我的主人，不会吗？会这样说吗？当然不会了。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被圣灵感动，说我主对我主说，其实这个就是耶和华来对未来的弥赛亚所说的这个大卫是耶稣，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肉身上的后代。而在神性上，大卫其实要称之为这个基督他的后代为主。这其中也透露出来，耶稣所讲的是神人二性。这部分法利赛人当然答不出来了，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也不理解之后出来的这个弥赛亚到底是一个神呢，还是个人呢？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第六课，关于基督耶稣的这个19章到22章。我们课后呢有两个问题，请大家记录一下。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回思考，从耶稣对宗教领袖的回应，我们学到了什么？从耶稣对宗教领袖的回应，我们学到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他耶稣包括对这个宗教领袖一些比喻，还有耶稣对宗教领袖的一些回击，还有耶稣对这个宗教领袖的一些反击和这个非常智慧的一些做法，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抛下一切追随神？这个是之前我们的神学思考题啊，我们根据这个神学思考题衍生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抛下一切追随神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公义又怜悯的神，主啊，主耶稣，你是以谦卑仆人的形象来到世上，真的，你不是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谦卑的样式。那我们无论在话语上，我们都能谦卑自己。那我们在事工中，在服侍家庭工作中，服侍所有人都能学习你的样式。那做头的就要做尾，那我们就要去降低自己的身姿，去传天国的福音，去服侍更多的人。求主你能给我们智慧，赐予我们那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任何有成功的时候不要骄傲，让我们不要高举自己，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让我们为这个时代来做主的见证，荣耀都归于主。谢谢主垂听，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